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进入到十二月啊，十二月呢是所有教会里面最忙碌的一个月啊，但是也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啊，神国的精兵啊，神国的精兵这个主题啊。这个礼拜有什么节呢？感恩节啊，那所以跟你隔壁的说感恩节快乐。是啊，那个感恩节呢，人家说要吃这个火鸡啊 ，turkey 啊。我第一次吃到火鸡肉呢，是在美国啊，我感觉上还是台湾的鸡肉比较好吃。啊。不知道是不是烹调的关系啊，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烹调的方式是很特别的，在那个火鸡的肚子里面塞了一些吐司啊，塞了一些面包屑，还有啊，就是第一次吃就是很特别，还有吃那个马铃薯啊，那这些呢在台湾在我以前没有那么常吃啊，所以就觉得啊，感恩的这个特餐是很特别的。刚刚大家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感觉是什么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即将发生的事情，甚至正在发生的事情。好，那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那一小段呢，讲到的就是这个蛇呢，就是古蛇，就是那个龙呢，是在天上被打仗打输了啊，所以在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他就来到地上，在地上呢就开始跟啊，这个妇人征战，也跟这个妇人的儿女征战。这些妇人的儿女呢，就是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简单来讲，你是不是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呢？是的，所以你正在征战中。啊，征战有很多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个人啊，不论是你的身体、你的职场、你的在家庭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多的征战，在家庭里面也是啊，不是只有你的问题，有的是孙子的问题，有的是儿女的问题啊，有的是父母的问题啊，所以家庭也有很多的征战，在教会也是啊，教会有做不完的事，有很多的问题啊，那在国家也是，台湾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问题，一碰到选举啊，有一天我的学生问我说不知道要选谁啊，我也不，然后他不断的在探我说你在看哪一个电视台。我就知道他的用途了。其实我要讲就是他想了解我的观点，但不论怎么样，就看到这个国家在进入到选举就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很多的问题都会被揭开，那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去判断。所以简单来讲，我们都是恶者要攻击的对象。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不可否认，也看到上帝的帮助。第一个看到的帮助就是上帝给那个妇人什么？一双翅膀，能够飞到旷野去，在那里躲避蛇。所以神是要给我们帮助的，让我们可以不让恶者来继续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怎么样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而不是一直让他打却无力去反抗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是愿意帮助我们，也赐一双翅膀给那妇人。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龙吐了很多的水，然后像河一样要把这个妇人给冲走，有吗啊？然后结果呢，地就怎么样裂开，然后把这个水给吸收了。所以上帝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神的儿女啊，免于被恶者攻击。所以恶者出招，上帝怎么样接招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不要让眼目只停留在问题，却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帮助。那刚刚的故事哈，就是我们看到确实刚刚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是恶者要攻击的对象，但是不要怕，神是站在我们这边要帮助我们的。那恶者攻击的方式很多，那我们刚刚也读到其中有一个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12章10节，来，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所以二者做了一件事情，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昼夜控告。昼夜控告是二者使用的一个方法，来攻击神国的儿女。那会使用谁呢？使用谁来控告神国的儿女呢？就是用神国的儿女在攻击神国的儿女。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可怕呢？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不认识撒旦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恶者的工具，去攻击彼此，然后让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恶者的伎俩，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落入到恶者的诡计。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攻击的方式呢，像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是的，圣经里面描述恶者就像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被吞吃。谁是可能被吞吃的呢？我们看到动物频道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落单的。落单的动物呢，最容易被包围，被狮子包围啊，就是把它给吞吃了。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要进入到小组，进入到教会啊，教会就是有一群人啊，就是不要让你落单。我们又常常听到有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萤火的，就是晚会的类似的活动。我们看到每一根火柴，柴火在那里烧的时候，每一根都是被烧得红红的。但是你若把其中的一根拿到外面落单，就发现它是渐渐在熄掉的，它没办法变得越来越火热。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可以互相帮补，我们可以互相打气，让恶者不来攻击我们。所以团体真的很重要。年长的将会有女传道会啊，然后这个我们也有各个小组啊，各个小组都会依着你们的属性不同啊，有一些的组合。举例来讲，我们有约瑟牧区，约瑟牧区就相对是比较年轻的啊，在职场上的人，然后也比较年幼的，有青少牧区，有儿童牧区啊，也有各个成人的牧区啊，所以各个牧区都有它的特色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地方啊。所以跟你隔壁的说，不要落单。对，鼓励你们都能够参加教会的团契。那我们知道去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外交官自杀了啊。那网络上当然有很多人去寻找原因啊，有人说是假新闻做的，有人就是说因为他的长官做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跟你探讨真正的原因，我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实，就是这个人因着没办法承受话语的伤害而选择轻生。这个也是恶者使用的方式，就是控告。控告使人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他就选择轻生。另外一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也是今年啊，就是有一个女明星叫雪莉，她自杀啊，然后她还有一个好朋友，就叫做贝赫拉啊，她聚赫拉，对不起啊，聚赫拉，我跟她不熟，对不起啊。那她就曾经在这个她的好朋友雪莉的这个啊。离开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会连雪莉的份一起好好的活下去，亲爱的粉丝们，我会好的，不用担心我。但是他讲完这句话没有很久，他就在上个月的24号自杀。那有人在网络上去找他可能自杀的原因，其中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太可笑了。这段话却是说，有人嫌他太老了 啊，巨赫拉太老，因为他才25岁。我想说25岁太老，那我是他的2倍。好，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它的价值，同意吗？阿们。这是来自于神的，神肯定我们，神接纳我们，不论是任何年龄。请问你80几岁老不老？没人敢讲话。好，你跟上帝比起来，你还是小 baby 啦，哈！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小孩，你不老。但是即或老了又如何？啊，在圣经里面，对白发的人都有什么？说是一个冠冕，都是一个尊荣。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不要活在恶者的控告里面，我们要活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能够活得很精彩。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进入到小组。若你还没有信主的，鼓励你可以再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就好像进入到上帝的保护里面，让恶者不再一直来攻击我们。那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即或我们知道这么多，是不是觉得还是很多事情还在原地踏步呢？好像即或我们来到教会也很久了，好像进展也很有限了，到底问题点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今天牧师要给你的答案。那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今天的简短的时间来跟上帝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简短的时间来到主日里面来敬拜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恶者不再蒙骗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活在征战当中，从哪里看出来呢？就是我们失去了喜乐跟感恩的心啊。那昨天啊，活力协会有在办一个成果发表，然后师母就拿起麦克风说，你们谁多久没有大笑呢？啊，要笑出大声这样子，那我就不得不举起手来啊，承认我真的很久没有大笑，而且笑出声音来了。其实我们都在很多的难处跟征战当中，好像失去了神要给我们那个喜乐。那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信了耶稣做什么？信了耶稣就要遵守神给我们的旨意来做。上帝给我们三个简单的事情，第一个要常常喜乐，第二个要不住祷告，第三个要凡事谢恩。这简单来讲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啊？啊，不容易。但是牧师希望用简短的时间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啊，让我们可以明白怎么样可以做到。旁边有一张图，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牧师怎么会放一张脑的图呢？因为我上网去查，有人做过科学的研究啊，发现因为现在科学很发达，当你脑波有一些什么活动都可以用影像把它给照出来，然后就发现呢，那个常常感恩的人呢，他的前额叶啊是比较活跃的，好，那前额叶活跃呢，就代表你是比较开心的，比较喜乐的，好，所以上帝叫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健康，很喜乐。那圣经在过去没有告诉你这个，你有脑部的这个分析，但是现在科学进步证实，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要往这条路走。那这个科学研究呢，是他们使用将近有300位的人做研究，分成三组。其中一组呢，是每一个礼拜写一封感谢的信，不一定要寄出去，但是每一个礼拜写一封。另外一组呢，是每一个礼拜写一封你觉得难过的负面的一些事情。另外一组人是什么都不用写。后来发现第一组人，就是写感恩的这些信的人呢，他们的前额叶的活动是比其他两组要活跃的多。这些就是科学证明，当我们做这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就可以过得比别人更正面 所以从科学的证明，圣经所讲的是真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其实因为我们祷告的过程里面，往往没有把问题交给上帝，就是祷完告以后呢，依然背着重担，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让我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候要把重担交出去。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来，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来，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祷告的时候你跟上帝要有一个信任的关系，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感受到你是被爱的。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看到我们在旷野荒凉之处，这个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情在祷告的时候，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你要感受到神是爱你的，保护你，在帮助你的。那第一，前面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祷告的时候要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最近在我们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我妈妈其实被确诊有得癌症。那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那三个就是在台湾，一个在美国。那在台湾的这三个，就包括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所以我会陪妈妈去看病。就妈妈去看病的时候，我都会抽空陪在她旁边。在那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跟我大姐一个对话，我就说，你有跟美国的二姐，就是我的二姐有联络吗？你有告诉她吗？她说没有。她说有联络，但是没有告诉她妈妈的近况。她说她也没办法帮助，所以没告诉她。当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也知道妈妈可能即将开刀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要告诉我的姐姐。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不希望假设开刀的风险没有度过的时候，他却是被告知妈妈是离开人世的，那我觉得我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妈妈是平安的，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不让我的姐姐知道，所以我就主动跟我的姐姐联络，我告诉她妈妈的近况。当她知道以后，她当然是很难过，他就连夜想要跟我大姐联络，但是我大姐的手机是关的，所以他的 LINE 就是他告诉我说他整晚睡不太好。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处跟困难，你是没办法去承受的，你也没办法靠你的力量去解决的。所以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忧虑，就像我的姐姐会睡不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这个经文，就是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好，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你们，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面临的难处跟困难，上帝愿意来帮助。所以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你若没有卸给他，你就要祷告，祷告到你卸给他为止。好，所以这个是不住祷告，我相信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情可以好一点啊，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眷顾我们的，上帝会处理我们难处的问题。在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聚会，我们邀请到一个宣教师，他是在台湾的一位医生，但是他选择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带着他的全家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出国的那个行李箱，他有秀出来，打开的时候里面都是什么？尿布。你就知道一个带着孩子还在襁褓的这种环境，这种年龄的时候，就去进行宣教的工作。那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有一次呢，他们又要出国，要去宣教了，然后他们在等飞机，在等飞机的过程里面呢，发现那个飞机 delay 了，延迟， 但是飞机 delay 的时候会影响到什么？后面所有牌友的行程，比如说到那边还要坐公车，坐什么，反正要旅馆，反正有很多的后面的事情都会因此被延误。所以呢，当时有另外一个牧师在送机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们家的小朋友在机场上那里跑来跑去，在那里玩，然后就问那个小朋友说，你知道现在这个飞机延误会影响很大吗？难道你不担忧吗？你不担心吗？那小朋友就回答他说，我担心什么？由我爸爸担心就好了。这个小朋友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爸爸？你有没有一位天上的爸爸？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爸爸，你的担忧也解决不了问题，把这个忧虑卸给他，他来替你担忧。在家中一样啊，小孩子要担心下一顿没有东西吃吗？不需要，是父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成为儿小孩子的样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8章3节，来说，我是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是的，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也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以小孩子的心情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就像那小孩子一样，我有父亲来担忧，我干嘛担忧呢？这一点对所有的大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对小朋友可能不是挑战，因为我们就习惯自己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习惯好像没有看到上帝来帮助我们，都是自己要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有天父在那里，天父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但是把那个忧虑是要卸给他的。今天的分享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仇敌的作为，我们才能够百战百胜啊！所以我们要靠主刚强站立得稳。那圣经里面呢，有一小段是讲到当兵的事情啊，那新约里面也有谈到，但是我要讲旧约啊。旧约里面有一个讲到兵的事情，我就想到大卫的勇士啊。那大卫的勇士呢，我上网去看，就有一个人作画，有一个画家就画出大卫的勇士。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看起来像勇士呢？应该不像吧，哈，当然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不像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22章1节跟2节。来，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道。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就是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的头目，跟随。你看到这边的描述，你再看这张图，有没有觉得蛮符合的？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这张图画起来，这些人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哈，其实这个很重要啊！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凡是神要使用的人，看起来好像都不怎么样，一样可以被神使用。啊，你看起来很怎么样的人，上帝会不会用？也是会用啊！所以上帝使用人是不受限制的啊！只要你愿意被神来改变啊，愿意被神改变是最重要的关键。过去刚刚前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都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但是他们被神改变了。所以在历代志上11章15节却是这样子描述他们，说30个勇士，然后又提到他们是进到亚杜兰洞来见大卫。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人生命被改变，在神的眼中他们就是勇士，而且在世上他们就成就大事。这是神今天要告诉你的讯息，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成为勇士，而且在世上成就大事。好，但是有个关键，就是生命要被改变。那我们看看生命怎么样被改变呢？后面有几个故事蛮有趣的，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些生命被改变的几个关键。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关键，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撒。他做什么事情呢？ 当时呢，他跟大卫一起站在某个地方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他们要守护的一个是长满大麦的田，长满大麦的田就是预表当时的粮食啊，当时的粮食是大麦。那换言之呢，非利士人可能要夺去他们的粮食，但是他们要为他们的粮食来征战。众民，我们来读那个红色的部分，读到最后来，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刚刚你读的经文里面，你觉得以利亚撒是一个人击杀所有的坏蛋吗？其实从刚刚的经文里面说，这勇士啊击杀了非利士人，然后就救护了那田，大获全胜。但是从中文来讲，看得不是很清楚，到底当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确认是，众民都逃跑了，就是看到难处跟困难，这些人是怎么样？酸啊，讲台语就是酸啊，酸就是跑溜了。好，我们看英文蛮清楚的，英文里面在13节说 ，He was with David. He 就是讲这个勇士，他是跟大卫在一起的。大卫是谁？大卫是他的领袖啊，所以领袖有没有逃跑？没有啊。然后在下面那个14节说 ，And they set themselves， 他们一起站在田里去打仗。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打仗的时候至少有谁？大卫跟谁？跟这位勇士。这是我讲的，这位勇士跟这位领袖，领袖并没有逃跑。大卫在众民都逃跑的过程里面，大卫有没有逃跑？没有。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没有想说大卫这个勇士，因为大卫在神眼中就是什么？就是勇士。然后他影响到旁边的这一位跟随他的人，所以跟随属灵的领袖是圣经很重要的原则，不是代表这个领袖比他棒。请问这里有没有讲大卫杀死了多少人？没有，这里却描述的是这个人杀死多少人，或者因这个人杀了很多人而导致。所以跟随领袖是神成就在你生命当中极大命定的一个作为。举例来讲，约书亚是不是跟随摩西的？在跟随摩西的过程里面，好像没有看到他做很多的大事，都是摩西在做大事。但是约书亚后来有没有接了摩西的棒子？有。所以跟随领袖是一个忠心的表现，是一个勇士应该有的作为。我们来看看这个简短的影片，这边你看到的是火鸡啊，这个感恩节看到火鸡，不知道大家感觉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这个火鸡呢啊，他们在过马路啊，然后呢那个有一只是站在那里的，然后尾巴是张开的，然后后面的车子都停下来，然后他在做什么？他在等最后一只离开才跟着离开。这个很简短的影片，我们看到这只火鸡，那只站在那里的是谁？是领袖。火鸡里面也有领袖，但是我要很感动的就是这个领袖愿意站在那里，就好像大卫也愿意站在那个田间，但是有人愿意跟他站在一起。弟兄姐妹，这个影片告诉我们，成为大卫的勇士，第一个就要像大卫一样，是一个愿意负起责任的领袖，愿意有担当的领袖。神的家也需要这样子的人，神的家也需要有跟随者。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很棒，那时间的关系，我只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大卫呢想喝水，就说啊，我好想喝伯利恒旁边的水，那个水井的水，那个水井喝得很凉快啊，这样子。结果有三个勇士听到大卫讲这句话，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那个是在敌人的阵营，他们就去取那个水，然后给大卫喝。大卫不敢喝，就说这好像你们的血，我不敢喝，就把它浇奠在神的面前。这个故事大家或许以前也听过，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一段？我要问大家的就是，请问 大卫有没有叫这三个勇士去帮他取水？没有。但是这个三个勇士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给领袖喝水。你有没有很感动啊？我相信大卫是感动到不行。他说，这个好像你的血，我怎么敢喝？一个领袖不会希望他的下面的人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来服侍他。若大卫认为这些人做的是应该的，他绝对会把那个水喝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反而会跟他们说，啊，你怎么不会去帮我弄水喝？大卫不是这样子的领袖。这个领袖爱他们的生命，爱属下的生命怎么样？可能胜过他自己的生命。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领袖也是摩西。摩西跟上帝的祷告一直是我最感动的祷告。他说，这群百姓是你花好大的力气把他们从以色列埃及地拯救出来的，你怎么可以毁灭他们呢？若要毁灭，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除掉。一个爱百姓的领袖其实就是神的生命。上帝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也要拯救我们。若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领袖，神是与你同在的。阿们嘛。若你是一个把下面的人的生命看得比你还要重，你就是一个神同在的领袖。神的家需要这样子的领袖。神的家不是需要那种作威作福的希望下面的人来服侍他的领袖，是愿意为下面的人摆上生命的领袖。神的家也需要像这样三位勇士一样的跟随者。他很在意领袖的需要，他非常在意领袖的需要。你有这样子爱你的领袖吗？神的家也需要这样子的跟随者。求神来光照我们。今天讲的讯息不是针对讲给别人听的，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所以我们看到经句里面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三个勇士就是这样子，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成就他们所爱的领袖的需要。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是有一个勇士，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巴瑟，他的又有一个，又有人又叫他叫亚底挪，他做了什么事？他一个时候呢，可以杀死八百个人，圣经并没有描述大卫一个时候可以杀死八百个人，所以这个人做的并不输大卫，所以跟随领袖不代表说领袖一定比你优秀。大卫并没有杀死这么多的人。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也是一位领袖，叫做比拿雅。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呢？他在下雪的时候，有一只狮子在坑里面，他竟然下去把那个狮子给杀死，然后又杀死一个比他还要强，看起来还比他强壮的埃及人。他手上，埃及人手上拿的是一个武器枪，比拿雅手上拿的是什么？棍子。结果比拿雅呢就跟这个埃及人打，他把他的枪拿过来，拿他的枪把他杀死。所以圣经里面描述这个也是一个勇士，他勇气过人，他不会因为他手上的武器比较差就认为是输了。求神来光照我们，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不在乎呢战争胜利，不在乎什么人多人少，不在乎兵器，哪在乎什么？哪在乎神？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与神同在的勇士，我们就可以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好，这是神同在的原则。好，所以弟兄们，我很兴奋的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是希望你可以得着，也可以不再一样。那这些故事 是旧约的故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那我会用一些属灵的含义跟大家做一些解释。第一个，大卫的勇士预表的就是今天的经句要告诉大家的，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好，因为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弟兄胜过他，胜过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教会要兴起一些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是在旧约里面讲的勇士，是相同的意思，他们都是得胜者。以利亚撒他保护那个麦田预表的是什么？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众人都逃跑，但是以利亚撒却站在那个田，田预表的就是教会。那个麦，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喜欢用麦来预表什么？属神的人啊，因为将来在收割的时候啊，你如果去读启示录，将来在收割的时候，那些麦是要进到哪里啊？进到天上的啊，稗子是要烧掉的啊。所以麦田预表的也是神的家，里面有许多将来要进天国的人。那以利亚撒他站在那里，就预表说教会碰到难处跟困难，很多人会选择逃跑，但是以利亚撒却选择站在那里跟领袖在一起，但是神使他们怎么样得胜。所以我们要成为教会堵破口的人，而不是成为逃跑的人。牧师不会定你的罪，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也不会定你的罪，但是我希望你成为勇士，我希望你成为以利亚撒的勇士，将来神可以说你真是太棒了，你在神的家中站立得稳，你可以让神的家堵住破口，而不是选择离开。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要带给我们的讯息。在神的家中绝对会看到问题，哪个地方没有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有问题。好，所以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要因着问题而倒，我们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站在神的那边来解决问题。有一个人叫雅典娜，一个时候可以击死八百，一个时候可以杀死八百个人，预表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预表的就是你要去传福音，让八百个人信主。好，每一个人没有信主的原因，就是他的背后有仇敌的力量，让他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若依靠神传福音，把他让他拦阻他的仇敌被打死或离开，让他可以信耶稣，你就拯救一个灵魂进到天国。阿们吗？是的。你若抓住这个概念，击杀八百个人就是打八百个仇敌，就是拯救八百个灵魂。拯救八百个灵魂你会觉得容易吗？啊，当然不容易，拯救一个人都觉得很辛苦了。我们最近在做幸福小组，希望一个人信主都觉得很辛苦，但是不要放弃啊！神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是代表说有可能。我就举一个谁做到了啊？这个人叫做大家熟悉的朋友啊，当然你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你。他叫利克胡泽，他在一次的演讲里面，会众有包括5000人。那大家都知道利克胡泽的故事，他没有手没有脚，却可以为神传福音啊！他的价值不会因着他的外表被看清，他一样可以活出美好的人生。他有手有脚都可以活，他没有手没有脚都可以活出美好的人生，更何况你我。所以当他在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当场就有1000个人信主。他有没有就像这个勇士一样击杀800个人，就好像可以让1000人信主一样？所以这样的事情在现在仍然可以发生。那我要宣告松恩堂将来要兴起这样的领袖啊，他的下面一定不止800个啊，就是有很多人跟随他，而这些人都是从没有信的到有信主的啊。那想到这样的事情就很兴奋，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绝对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另外一个谈到比拿雅，他杀死狮子又杀死很强壮的埃及人，这预表什么事情呢？我的感动是箴言16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轻易发怒的强取城，预表的就是这些狮子 或者是这个埃及人，就预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他很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说很坏的坏脾气啊，这个坏脾气是人看到他都很害怕，然后他就可以啊，然后就想到有一个人啊，就是一个黑道大哥啊，黑道大哥呢，他多厉害呢？他下面的在香港曾经的一个黑道大哥，他下面就有十多万的小弟啊，那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厉害？对，那他呢？他以前的脾气就很糟糕。他以前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脾气非常的暴躁，动不动就打小弟。你知道那个你被黑道的老大 K 下去，你敢回手吗？啊，当然不敢啊！你就知道他的脾气绝对是不好的。那他改变了，因为信了主就改变。那他怎么信主的过程呢？当然很，先讲他怎么赚钱啊。他又开赌场，反正又贩毒。啊，反正能够赚钱的不好的方式他都会有一手啊。然后他有数不清的朋友啊，我讲的是女朋友啊，这个有4个老婆啊，8个固定交往的女友，还有很多明星的女朋友啊。然后呢，他并不会拦阻牧师去传福音给他下面的那些小弟啊，但是也跟牧师有美好的关系。有一天这个牧师说啊，你的下面的小弟都来我们教会啊，你要不要来啊？他依着人情的关系就去到教会啊。他去到教会呢啊，就去那里睡觉啊。去到主日就是牧师在讲道，他就在那里睡啊。那讲完道就是他醒来的时候啊。所以呢，他牧师就送他一本圣经，他说不要了，不用了。他太太觉得说人家都送你，不好意思不收，他就拿回去了。在他40岁的时候，因为毒品生意做得很大，所以呢，很多人年轻人都受害，不论年轻的，反正跟毒品相关的都会受害。他自己也得到忧郁症，他长期的失眠，甚至有想自杀的念头。有一天呢，他想要自杀，突然就看到床头的圣经，他立刻指着圣经说：“耶稣，如果你可以医好我的病，我就信你。”他这句话讲完以后，竟然就睡着了。他也在没有自杀的念头，啊，那他其实呢就开始对他的经历就感到很特别，所以他就跟他牧师说：“因为耶稣治好我的失眠，所以我要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事情有变得越来越好吗？没有，因为他是做什么样的生意呢？不讨神喜悦的生意。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好，人是开赌场被人抓，反正卖毒品也被告啊，反正一大堆的问题。后来他几乎都让他破产了，他就想要写遗书。好，他遗书啊，他就跟耶稣有好像有个对话，他就说，耶稣也告诉他，就写好遗书。耶稣开始跟他有个对话，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死是不是？那你现在就快点去死。”你死了以后，你的大儿子会砍死你其他的孩子。你就会想到好像以前当皇帝的那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老婆，对不对？然后大孩子那个，当你死掉以后，你的大孩子大儿子会杀死你其他的孩子。当耶稣跟他讲这句话以后，他敢自杀吗？他就不敢自杀了。当天他睡着以后醒来之后呢，上帝给他一个，他跪在上帝面前跟上帝感谢啊。但是神做更奇妙的事情在他身上，神让他看到地狱，神亲眼让他看到地狱。他觉得地狱真的很可怕，他虽然是黑社会老大，什么可怕的事情没干过，什么可怕的事情没做过，竟然看到地狱还会可怕，那你就知道地狱多可怕。今天牧师不跟你讲这个内容，只是告诉你这样子他所经历到的事情。然后上帝也让他看到天堂，他就发现天堂实在美好。他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他的生命改变180度的改变。他就跟牧师说：“我要设立教会，这个教会叫做得胜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把他过去所做的这个生意全部都停掉，然后呢，他也到处去做见证，然后他也离开啊，就是他那 第一次离开太太，还有固定领有十二个人，开始过着圣洁的生活，解散几千个手下，关掉所有的赌场。他圣经做了一件事情，他答应耶稣要去读神学院。在2015年的11月，他正式从香港最大的神学院浸信神学院毕业。这十二个女人当中呢，都信了耶稣，有两个现在还在读神学院。但是呢，她在去年的2018年的6月就死了，得癌症死了。当她死以前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我相信今天也会帮助我们。她告诉我们说，得救跟得胜不一样。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什么？得救，不代表得胜。得胜就是你的生命不再改变，不再一样，是经过改变的。他说怎么样知道你是得胜或者是得救呢？就去看看你现在跟得救的时候有没有差别。若你现在跟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异，有可能你还是在什么得救没有得胜，就是你活在还是活在很多的软弱当中。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得胜者，是一个生命被耶稣改变的得胜者。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家也听过那么多道，今天牧师讲的也其实也没什么新鲜啊。那为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呢？啊，为什么我没办法成为神国的勇士呢？那因为我们都中了撒旦的诡计，却不知道，或者是知道却忽略他。什么样的诡计呢？你知道吗？当我们没有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一样在批评跟论断，在教会里面也是不断停止批评跟论断，这都中了二者的诡计。啊，在打仗的时候，你知道，我随便上网去查到那个越战啊，越战的时候，至少有8000人是死于自己的军队。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不是两边在打吗？对不对？结果有8000个人是死于自己的军火，就是仗都还没有打，你就自己死了8000人。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些被恶者利用的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进步不了呢？因为我们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果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每次检讨会都是检讨谁？都是检讨别人。每次听到都想说，啊，应该我老公来听这个啊，应该我太太来听这个，应该牧师要做到像大卫这样子，应该这个都是别人要怎么？每次你听到都是别人要改变的啊？请问别人要改变，你会有进步吗？所以你还是怎么样？原来的我。好，就唱一首歌，我还是怎么样？啊，我还是原来的我。啊，要这首歌要继续唱下去嘛？我们若中了恶者的诡计，这首歌就继续唱下去。我还是原来的我。若每一次的检讨都是在检讨别人，怎么会进步呢？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不想给大家贴法利赛人，但是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都在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不会进步，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不知不觉在检讨的时候都是检讨别人的问题，那怎么会有进步呢？别人要改变，我不需要，我很好。牧师在讲我，就是不爱我。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成就别人。成就别人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教会对我来讲没有帮助，所以他就选择离开。我觉得那是错误的。为什么？当你觉得教会没办法给你帮助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始去帮助教会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当你觉得教会没办法给你帮助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可以去帮助教会的时候。不要永远成为 消费者，你要成为供应者。供应者就是要去帮助别人。神要我们成为供应者。礼拜五的那个宣教士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若觉得贫穷，你要做什么事？你要给啊。你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没有拥有，是因为你没有给出去才觉得贫穷。我心里就说阿们，对，就是这样子。当你觉得不够，教会没有给你什么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学习给的时候。你要抓住这是神的意思。但是二者就是让你一直停留在批评论断，别人不做这个，没那个没做，那个不做。你看到地上有垃圾没人捡，是谁该捡呢？就是你该捡啊。神让你看到，就是要你去做，不是叫牧师来捡。不是我不愿意捡啊，你若是叫我去捡，我还是会去捡。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嘛。最近看到这一对父子，我非常的感动。右边那一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牧师啊，叫 Chris Valentin。左边这一位是他的儿子，叫做 Jason Valentin 啊 ，Valentin 啊。那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在小小的时候就跟他父亲说，他父亲是牧师啊。那小小的时候还不是牧师 ，Jason 小时候还不是牧师。有一天就跟他爸爸讲说：“哦，爸爸，那个青少牧区的讲道好无聊啊，每个礼拜都听着无聊的讯息，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不要去教会了，不要参加这样的讯息？”他的父亲就很有智慧的跟他说：“你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去听讲道嘛。他告诉他说：“你去教会的目的去是要去帮助别人。你去教会的目的就是你生命要被改变之后，你要去怎么样帮助别人，不是在那里。”那一次，他小小年纪，我听了 Jason 他在一次讲道里面，他讲这句话，我觉得对啊。若我们的生命都是别人不断要给我给我，而不是知道怎么样去给出去，你永远是觉得不够不足，你永远是过着贫穷跟贫乏的日子。这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富足跟丰盛的日子。富足跟丰盛，我从这宣教士里面看到了，他就是活出给的生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小小年纪的 Jason， 他就开始从下一个主日，他就不会在那里，他就开始去注意到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去帮助别人。弟兄姐妹，上帝要兴起这样子的人，让这样的人每次到教会里面去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有哪一个人他难过，我要去跟他讲出安慰的话，有哪一个人需要帮助，我可以帮助他。当你做到这个的时候，就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我们坐在那里帮牧师打分数，你帮我打100分，帮我打0分，对你都没有帮助。要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成为什么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当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儿子接受这个话以后，他以后参加主日心态就不再一样，他不会觉得很无聊，他不要再去了，因为他每一次去眼睛都在看有谁我可以帮助。他就现在成为一个谘商师，他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谘商师。所以我们要明白恶者的诡计，不要觉得说好无聊啊，牧师的不讲笑话嘞，牧师真的好无聊啊，我跟你道歉，我真的让你觉得很无聊。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45节，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件事情只是让耶稣做吗？不是，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也要怎么样跟着做。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也要跟着耶稣的榜样来这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就是神家中人的身份，被服侍是客人， 啊，所以我们欢迎所有人被服侍，因为你是我们的客人，假设你还不是我们的家人的话，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神的家人。但是你若对颂恩堂不熟，我们就把你当作客人，你来这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一样要服侍你。但是当你成为这里的家人，你就可以起来去服侍别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家人跟客人的差别。神要我们成为他家中的家人，所以当你看到家中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起来帮忙，而不是选择离开啊。另外同样的 Jason 这个发生一件事情，我在听他的自述里面，他18岁就结婚了，他24岁就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他28岁是牧师，但是28岁那一年他太太离开他了。大部分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男生外遇嘛，我看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哇， Jason 这么棒的一个人，结果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一个单亲父亲啊，他有照顾三个孩子。所以他在分享他的讯息的时候，他心中很痛哎，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竟然这样子对待他，他又是一个牧者。但是我们来读诗篇147篇第三节，来，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张照片里面的那位女生是他后来娶的太太，叫做 Rory anyway 啊 Rory 那罗莉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伤痛的时候，上帝医好他以后，他就不要再成为一个受伤的人。一个受伤的人会去伤害别人，当他心灵得着医治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的家完整的爱，然后他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来补足这个缺口。好，所以神的医治会带来恢复，任何恶者的攻击都没办法打垮神国的勇士。好，我要告诉你，就是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成为勇士，要得着医治。那这张相片呢是上礼拜照的嘛？啊，对。那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有参加以利亚之家的课程，他的地点是在阳美。那刚刚看到大家有看到有4天，对不对？阳美的其中他有四堂课啊，不不，他有四种课程，有1A、1B、2A、2B 啊。每一堂课，假设我们这样去算，每一堂课你要去四趟，所以我要四堂课要去几趟？16趟。然后地点是在阳美。然后我们拿到那一张纸是证书，我们已经完成了16趟，当天来回阳美上课。上这个课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心里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的过程。好，那牧师愿意上这个课的目的呢，我是觉得说牧师要得医治，弟兄姐妹要得医治，让我们恢复神给我们起初的美好的命定。好，现在神的恩典临到颂恩堂，以利亚之家啊，这以利亚之家的课程，明年的2月8号、9号、22号、23号会在颂恩堂开课。当然不会只给颂恩堂的人上，但是鼓励颂恩堂的人可以上，还会吸引周遭的人来这里，不需要跑到阳明去上课。上这个课有什么好处呢？我简短的做一个小见证。我过去在谈到饶恕医治，我觉得说都做过了，因为我们以前也有类似的课程也上过，但是我还是愿意去上。但这次上的时候，我觉得汤牧师就问我一些问题，让我看到其实我头脑饶恕，我心里也愿意饶恕，但是我心中有一些谎言却留在那里。就是你没有得到完全医治的时候，有一些谎言是跟随你的。这个谎言是什么？就是我趋于做后面的人，就是我不愿意做很好的人。我讲的很好就是我不愿意去跟任何人争啊，我只要我，但是得医治不是要去跟人争，而是我要恢复神给我的命定。神若要给我100分， 我去选择60分或70分，这并不是神要的。所以这一次得医治是神让我看到他要我把神给我的潜力要发挥出来。弟兄姐妹，这也是神要让你的潜力可以发挥的机会。神透过这一次的课程告诉我，我要作首不作尾。弟兄姐妹，松恩堂的领袖作首，你们会跟着怎么样？你们也跟着作首了。这是神的心意，神不要松恩堂成为第二等的教会，神要松恩堂成为一等的教会。你知道这个差异比吗？你知道这个差异有多大吗？我以前认为说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上帝说不行，神给松恩堂的命定是更大的，不能就停止在现在。所以这一次的恢复是神恢复我里面认为说普通就可以的这样子的谎言要拿掉。弟兄姐妹，神也要把你心目中的谎言要拿掉，你小看你自己的谎言要拿掉。你觉得你不够漂亮，你觉得你不够好，这样的谎言要拿掉。你觉得你不被爱，这样的谎言要拿掉。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远，这样的谎言都要拿掉。透过这个课程你可以。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做的，但是我也没办法做，但是神却主动的透过以利亚之家的牧师告诉我说，5月1号到3号，明年的5月1号到3号，在台南的江南度假村有一个教会主办，他邀请我们参加，是高雄林良堂主办，然后这个当然办的人就还是以利亚之家，但是是高雄林良堂为主。那他是欢迎我们可以跟他的配合，那场地这些所有的行政程序都让他们去伤脑筋，我们只要参加就好。谁可以参加呢？因为是男人兴起营，所以呢谁可以参加呢？男人不论是已婚未婚都可以参加，地点是在江南度假村。那地点 我那张相片应该是错误的，但是你自己去上网去看啊，我随便抓错了，跟大家抱歉啊。那个地点是江南度假村啊，听说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3天2夜啊，然后听说从那样的活动出来的男生呢，啊，他的太太会觉得说不屈死不虚死行啊。那当然女生也尽量可以参加，我们在思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点可以让太太们参加，但是目前还在接洽当中。但是还没有结婚的弟兄也是可以参加的，所以这个活动是主要是针对男生的，希望男生得着医治。因为神给我今天的讯息呢，就是神国的国度的精兵要起来，精兵里面不可少的要有什么？要有男生啊，对，弟兄要兴起，所以把这件事情放在你里面，若神呼召你去参加这个特会，你就要努力的来去排除万难来参加，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为今天听到的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为今天所听到的讯息献上感恩。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挪去一切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